第47集。
宇文长风却知道汐月伤心至极，他轻探汐月的肩头，可汐月却扶开了他的手，就像当初刚成亲时那样，带着柔和的抗拒。他就是这样，不会很激烈地排斥他，但是他的抗拒总是能戳到他的心。宇文长风无奈，只好这么安慰他一句，说他一定会把他们的女儿要回来的。可是汐月充耳不闻，只是低着头看手里的布偶娃娃。宇文长风心里痛得像被针刺，他宁愿汐月和他发脾气和他哭闹，也不要看到他这样把自己封闭起来。他坐在他身边想搂住他，他却无声无息地站起来往水晶帘外去了。他跟到院子里，却见他站在廊子上看鹦鹉，那专注的神情就像是在看他们的女儿一般，叹息着转身回了内室。夜晚，夫妻俩躺在床上，各自想着心事。从长公主的住处回来后，汐月就再也没说过一句话，晚饭也几乎没吃，回到内室就是坐着发呆。宇文长风和他说话，他也总是默然地闭口不答。这会儿啊，他背对着自己，像对陌生人一样对他不理不睬。宇文长风叹息一声，心中烦恼无比，夹在母亲和妻子中间，令他左右为难。想起那时姐姐说的话，心中忽然有些后悔，如果那时顺水推舟地答应了太后的封赏，和汐月搬出去分府另居，也就不会出现今日的局面了。姐姐到底是目光如炬啊，她早就看出来长公主和汐月之间不可能会和睦相处，想给弟弟弟妹一个自由的机会，可是她自己却放弃了。如今错过了最佳时机，旧事重提的话，只怕不仅长公主不答应，姐姐也很难再下这样的旨意。汐月在跟他赌气，他知道，可是啊，他不能眼看着他这样作茧自缚地消沉下去。孩子虽然重要，他对他来说却更加重要。于是他紧紧地抱住了汐月的身子，哪怕他冷冰冰的一点也不回应，他也不会放开他。很久他动也不动，也不推搡，就那样任由他抱着自己，却始终不回转身子。汐月闭上眼睛强迫自己入睡，可却怎么也睡不着。孩子的脸和丈夫的脸交替在他脑海中出现，他们都是他的至亲，他呀一个也舍弃不了。想起她嫁进齐王府前后的点点滴滴，忽然觉得万分委屈，眼角的泪水无声无息地涌了出来。那一刻，她强烈感受到自己的脆弱，心像是被掏空了一般。她终于转过身去，在她丈夫怀里哭泣了起来。宇文长风听到她的哭声，轻拍着她的背安慰她。不知哭了多久，他的嗓子都哭哑了。宇文长风心疼不已，吻着他湿湿的脸，等他哭累了睡着了，他才紧紧地拥着他，希望能让他感到温暖。第二天一早，汐月还在睡着，宇文长风悄悄地起床更衣，怕吵醒了他，放轻了脚步。他束好腰带，正要出去叫婢女们准备洗漱，汐月在他身后踮着脚替他整了整衣领。宇文长风回过头，看到妻子素净的脸上依然红肿的双目，心中一疼，抱紧他，在他耳边问道：
汐月，你不怪我了？
怪你有什么用？这也不是你造成的。长风，别忘了早些回府来，咱们一起去看孩子。
好。
宇文长风这才展颜一笑，轻抚着他雪白的半边脸颊，深深的一吻。齐王府的众人很快就知道了长公主抱走月牙亲自抚养的事儿，心态各异。 影夫人瞧出汐月心事重重，知道她必然为此事很伤心，想劝劝长公主，又不敢多言。这些年呢，她在府里深知长公主的个性强韧，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劝得动的，因此啊，一直犹豫着。菊夫人和青鸾则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情，只要汐月倒霉啊，他们就觉得痛快。时光荏苒，离宇文一封和太后约定的一年之期越来越近了。齐王府和西府开始商议两家联姻的事儿。宇文一封为此是烦恼不已，尤其是看到府中众人忙前忙后的张罗婚事，是更加不愿意在府里待着。影夫人见儿子总是早出晚归，心里不高兴，想劝他收收心。一天晚上，汐月和宇文长风看过女儿之后，一同从长公主的住处出来。宇文松命人来找宇文长风，说要和他商量一下到汐家下聘礼的事儿。宇文长风走后，汐月独自往竹雨斋去，没走多久，看到宇文一峰正和他走对面。自从那日在花园里宇文一峰那个莫名其妙的举动之后，汐月见到他总有些不自在，生怕呀他会有更出格的举动，因此犹豫着是不是该回避一下。他刚转身，宇文一峰就叫了他一声：“
汐月。”“
是三弟啊，回来这么晚。”“
哎，你的心究竟是什么做的？怎么还笑得出来啊？这月牙都被长公主抱去抚养了，你和我二哥就这样听之任之，任人摆布，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不在乎吗？”“
你怎么知道我不在乎？我是不想把事情闹大，不想闹到他们母子失和。”“
你对我二哥当真是一往情深，为了他宁愿隐忍所有的委屈和苦痛。”“
他和女儿对我来说一样重要，现在这样，我虽然不能亲自抚养女儿，但也能天天见到她，何必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呢？”“
我真想离开这个家，可是又走不了。”“
影夫人在这儿，你怎么走？你一走了之，她怎么办？她还指望着你呢。刚才公公把长风找去，说要商量给西家下聘的事儿。一峰，你的婚事已经近在眼前，还是宽宽心的好。影夫人因为这些天你总是外出夜游，担心的寝食难安。”“
哎，你若不是我二哥的妻子该有多好。”“
你又说这样的傻话，我就算不嫁给他，也早就嫁给旁人了。三弟，你何必自寻烦恼？”
他早就看透了，在这个府里要生存，那就得服从这个府里的规则，人人都不能违背。就像一峰不能拒婚，青鸾不能阻止丈夫纳妾，他不能阻止长公主抱走女儿。为了维持表面的和睦，人人都得付出代价，包括高高在上的宇文太后。长风也一样，他并不喜欢梳理军务政事，他更喜欢畅游山水，书画寄情，可是他只能放下这一切，完成家族交托的任务。他父亲戎马一生，创下了家族的基业，到了退隐山林的时候，他作为嫡子就必须像个男人的样子，承担起家族的重担。作为他的妻子，汐月又怎么忍心让他夹在母亲和妻子间烦恼呢？宇文一峰顾虑的也正是影夫人，如果不是为了他娘，他说不定早就离家而去了。外面的天地广阔得很，何处不能安身呢？这若是太后和西家不答应，大不了他去北方，那里不是他们的势力范围，没有任何人奈何得了他。宇文一峰看着他澄定的面容，心中升起了温暖之意。等他回过神来，汐月已经走远了，他呆呆地看着他的身影，有点痴了。这时候影夫人的声音在身后响起，她语气俊然地让宇文一峰跟他回去。天哪， 他来了多久，他们的对话是不是都让他听见了。听见母亲的语气峻然，显然他听到了许多话。宇文一峰有点心虚，只得跟在影夫人身后。母子俩对坐，影夫人瞧着儿子消沉的面容，痛心道：
一峰，你是不是要把娘气死了才甘心？
儿子不敢。
不敢？你要是真不敢，就不会这么糊涂。你和他刚才在花园里说的话，娘听得清清楚楚。西月没有错，错的是你。你太让娘失望了。以前听青鸾他们背后议论，娘总不信，以为你不会那么糊涂，没想到你居然执迷不悟。一峰，西月可是你嫂子，这层关系你永远也奈何不了，你这是作茧自缚啊。你说你不喜欢那西家姑娘，是不是为了她？
不是，西家二小姐我本来就讨厌。
可是你必须娶她，你明白吗？
我知道，就算娶了她，我也不会喜欢她的。
哎，你真是要气死我。
娘，
娘不管你喜欢谁，哪怕是那个韶音坊的叫紫苏的月季，娘都不会管。但是西月她不可以，你必须记住这一点。她是你二嫂，你不能做对不起你二哥的事儿。
哎，知道了。
宇文一峰说罢起身扶影夫人去内室休息。正式下聘的那一天，宇文一峰一整天都有点浑浑沌沌，跟在大哥宇文孝峰和金管家身后来到了西家，向西家的众人一一见礼，重复说着吉祥话。西家的人说了什么他完全没有在意，甚至西子琪拉着他去看凤藻，他也像个木偶似的跟着他去。凤藻看到宇文一峰来，顿时满是喜悦和欣喜。西子琪向凤藻的几个婢女挥挥手，和他们一起悄悄地退了出去，让凤藻和宇文一峰单独见个面。凤藻见宇文一峰仍面无表情地站着，拉着他的手坐下。凤藻脸上微红，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个人，他有点不好意思。尽管呢，他们很快就要结为夫妇，可是毕竟接触的不算多，和陌生人也没什么两样。宇文一峰默然地看了他一眼，没有言语，他懒得跟他说话，看见就觉得烦。凤藻有点委屈，宇文一峰只会这样呆坐着，连句情话也不会说。他经常看到他二哥西子琪和妻子萧氏在花园中散步的情形，那种亲密的态度和眼前这个冷漠的人比，简直是天渊之别。凤藻也清楚，这西子琪啊，一直想把韶音坊的小婵姑娘接进府，为了平复妻子的情绪啊，只得对她百依百顺，百般讨好，不经过嫡妻的同意就纳妾，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。可眼前这个人呢，他们还没有成亲，就总是对他不理不睬，一副漠不关心的神情，仿佛他是极不情愿才会娶她的。宇文一峰不喜欢他呀，凤藻也有所察觉，可是他们毕竟就要成亲了呀，难道他就不能试着喜欢他？哪怕只有一点点，往后的日子长着呢，他有信心让他渐渐喜欢自己。凤藻轻轻推了一下他的肩，想跟他说点什么。宇文一峰瞥了他一眼，想说什么又终于忍住，冷冷地说他还有事儿，就先走了。凤藻见他站起来要走，忙拉住他的衣襟，他怎么说走就走，连一点亲密的表示都没有。来看未婚妻，就算不说上几句情话，起码也得……凤藻脸上一红，心里嘟囔着。宇文一峰正要扶开他抓着他衣袖的手， 却见他一一地看着自己，一双美目中全是期盼。想起紫苏说过的话，不忍令他太难堪，他缓着语气说呀，他是真有事儿。凤藻这才点点头，向他淡淡一笑，松开了手。宇文一峰这才转身而去了。凤藻依恋地在门边看着他的背影，直到他的身影渐渐消失。韶音坊中，小婵看到宇文一峰俏皮地向他下拜一笑。
恭喜恭喜，今天是公子和希儿小姐定亲的日子，咱俩以后可就是亲戚了。
说的是啊，我都没想到天下会有这么巧的事儿。
公子不用再看，紫苏不在这儿，教头让他应酬客人去了。
什么？
公子又没说今日会来，紫苏应酬别人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？不然公子以为韶音坊是什么地方？不过是迎来往送的风月之所罢了。
宇文一峰对紫苏很好，可是啊，却始终不像西子琪对小婵那样亲昵随意，也从来不说将来的事儿。对这一点，小婵知道紫苏表面上虽然什么都不说，心里却着实黯然神伤。借今天这个机会探探他的口风也好。宇文一峰阴沉着脸问小婵紫苏在哪儿，这本来他的心情就不好，给小婵这么一说，无疑是火上浇油。小婵瞧他面色阴晴不定，知道他有些生气，悄悄地指了指二楼最大的雅间。宇文一峰憋着气直奔二楼而去，走到房间门口，听到一阵笑声血浪，这笑声里分明有紫苏的声音，恨得牙痒痒。他刚想闯进去，忽然想起那时和司马国起争执的事儿，知道不是惹事的时候，只得强忍着怒火，招手唤来了小厮。不等小厮去把紫苏叫出来，转身就去了他和紫苏常去的那间雅间。紫苏听说宇文一峰来找他，忙和满屋的宾客说了一声，宾客们显然都知道来的是什么人，没有阻拦他。紫苏整了整鬓角的头发，打起精神去见宇文一峰。他一进屋就看到他阴沉的一张脸，猜到他心情不好，笑吟吟地说道：
公子，谁又惹你了？公子，你怎么了？
哼，我以为你跟外面那些女人不一样，没想到你和他们一样，只要给得起银子，你就去陪客了。
公子说的是，紫苏只是个月季，只要给得起银子，紫苏就得应酬。在这一点上，公子和其他客人并无区别。到韶音坊来，无非是寻求一点声色的刺激。公子要是没有别的事，紫苏还得去应酬刚才的客人。
他这番话呀，让紫苏委屈万分，他吃错什么药了，这样没来由的一通指责。他是月季，他不是头一天知道，难道他还指望自己像个大家闺秀似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整天待在房里绣花吗？他紫苏倒是想，可是啊，没那个命。他转身刚要走，忽然感到小腿上一阵疼痛，宇文一峰向他扔了一个茶壶，茶壶砸在他小腿上，随即落到地上粉碎了。他一听说紫苏去应酬别的客人，心中是恼恨不已。此时他真的要去，又着急了起来。难道他是在嫉妒？他为什么要嫉妒？宇文一峰忽然觉得自己的心态有点奇怪。
你走吧，算我看错你了，我再也不会来找你了。
公子走吧，紫苏是下贱人，配不上公子。
你去，我看你怎么去。
你干什么呀？你疯了吗？你今天到底怎么了？
紫苏，你是我的，你知不知道啊？紫苏，我不喜欢看到你去应酬别的男人，
我早就和教头说过了，不让你去应酬客人的，你怎么还是去了？
你的好友魏介公子和王公子带了众多的贵宾来饮宴，我怎么能怠慢你的朋友呢？
原来是这样，宇文一峰自责不已。紫苏啊，总是这么深明大义，他早该知道，可是自己却错怪了他，说了让他伤心的话。他轻抚着紫苏的脸，深深地吻她美丽的容颜，抱起她向屏风后走去。直到他穿衣离去，紫苏仍然像是处在恍惚的梦境当中。刚才的温柔缠绵都是真的吗？怎么好像是迷梦一般？他虽然在韶音坊七八年了，可是从不曾和一个男人有这样亲密的关系，那样的绮丽缱绻，那样令人心醉，让他分不清是梦还是现实。虽然某一时刻他让他有点疼痛，可是他还是觉得无比的幸福和快乐。他喜欢和他亲近，那种心跳的感觉让他感觉自己就要被融化了。小婵曾经和他悄悄说起过这件事儿，小婵说就像快死了一样。快死了是什么感觉？紫苏曾经怕得要命，小小的年纪就被一个陌生男人折磨蹂躏得快要死了，几乎所有的月季都逃不开这样命定的第一次。